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又一次在这里见面啊！继续来默想创世纪的经文。神在我们在这世上过的每一天，他都是与我们同行的，他的手也是时时刻刻看顾和保守我们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真的在这世上的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信心吗？还是我们常常活在惧怕、忧虑和担心里面呢？其实这世上当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惧怕和忧虑的事情，然而我们总要记住一件事，那就是我们的背后有神与我们同在。真的祝愿今天这应许也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。创世纪19:27-38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，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。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，如同烧窑一般。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，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，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之中出来。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，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。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，我们的父亲老了，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，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。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，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，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，父亲都不知道。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，我昨夜与父亲同寝，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，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，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。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，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，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，他父亲都不知道。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，大女儿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摩押，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。小女儿也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便雅米，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，是创世纪19:27-38，在亲父之中也看顾的慈悲之手。先来看一下27-28的经文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，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。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，如同烧窑一般。这里面说到亚伯拉罕回到了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那个地方，就是指在摩利橡树那里。在那里呢，亚伯拉罕曾经向耶和华为了索多玛和俄摩拉来代祷，来代求，说那城只要有10亿人，就求神不要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。然而他再次的回到这个地方向平原观看的时候，看到神的审判已经临到那里了。那么说明他自己也知道了，也认识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连10亿人也没有。弟兄姐妹们，其实像亚伯拉罕的这样的经历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经历到，当我们为了一个弟兄一个姐妹，或者为了一件事情来代祷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也可能神的审判仍然临到了他，因为很有可能因着他的悖逆和完全的不顺服，我们的代祷也没有最终能够帮助得到他，这样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。然而在29里面说到，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，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，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之中出来了。虽然亚伯拉罕的代祷没有拯救整个索多玛和俄摩拉，然而他的代祷却使他的侄儿罗德和他的家人得救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代祷可能显得微不足道，然而神却非常的看重，即使结果并没有像我们代祷所说的那样， 然而，神却还是按照他慈悲啊，按照他的怜悯，仍然会垂听我们代祷的这样的内容的。然而，神更重要的是，神给我们一个代祷者的一个职分，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位置，让我们为了罪恶，为了软弱，为了我们国家，为了我们家庭，能够献上这样的代祷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十节的经文。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，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。这里面说到罗德害怕住在索尔，他为什么害怕呢？因为他担心神的这个审判还会临到他所住的这个小城里面。然而他忘记了天使其实跟他应许了说，我不会毁灭那座小城的。从这里面我们看到罗德的信心真的很小。看到罗德心里面，他常常是充满一个惧怕的。天使命令他离开的时候，他迟延了；天使命令他往山上跑的时候，他觉得我跑不到，所以呢，我要跑到那座城里面去。然而，当他真躲到那座城里的时候，天使已经应许不会毁灭那座城。然而，他又从城里跑出来，逃到了山上去了。看到罗德这个人呢，他真的是一个常常被恐惧所抓住的人。他生命当中的这样的动力常常是因为恐惧，他所做的很多的决定都是出于惧怕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不会因为惧怕而做出一些决定来呢？往往那样的决定是很愚蠢的。我们看到罗德这个决定，给他后来他和他的家庭和他的后裔都带来巨大的这样的麻烦和错误。其实他可以跑回到亚伯拉罕那里，然而他却没有那样做。那么罗德心里面他的这样的害怕，也正反映出他对神的不信赖。神明明应许了他不会毁灭那个地方，然而他却没有信心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像罗德那样，因着惧怕而做出很多愚蠢的决定来呢？怕没有钱，怕找不到工作，怕没有结婚的对象，怕这个怕那个，所以我们与这个世界妥协，去做一些违背神命令的这样的事情呢？弟兄姐妹们，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。让我们对神的信爱有完全的信心，那我们就可以战胜这样的恐惧，能够不要做出这样愚蠢的决定来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在第31节到38节里面呢，记载了罗德的两个女儿与父亲乱伦之后，然后生下了儿女的后裔的这样的事情。真的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让我们很震惊啊！罗德带着他的两个女儿到了山洞里面去居住，他出于害怕的缘故，把自己关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洞里面。然而，他的两个女儿更是做出了荒唐的事情。把自己的父亲灌醉，然后与父亲同房，来生出后裔来。他们担心自己的家族就会因此到此就断绝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与父亲同房而生出后裔来。虽然他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，生出了后裔，然后我们看到在第36节、37节到38节里面说到，这些人呢就是摩亚的祖先，还有呢亚门人的祖先。在以色列后面的历史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摩亚人和这个亚门人呢，一直是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多的麻烦和问题的人。他们常常诱惑以色列人去崇拜别神，甚至去将婴儿献在祭坛上献给摩洛，有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从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所生的后裔呢，真的是很不敬虔的这样的后裔。那么这两个女儿，她们关注的是什么呢？她们关注的就是后裔的问题，她们关注的是结果的问题，然而她们却不关心手段的问题，不关心方法的问题。她们觉得只要我们得到了后裔，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都是可以的。其实我们这不禁让我们想到，亚伯拉罕其实也犯过类似的错误。神应许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。所以呢，亚伯拉罕一开始呢，他想把自己家里面的这个一个奴隶的儿子以利以谢作为他的后裔。 然而神说不是那个，那么他就想通过他妻子的这个使女的来生出一个后裔，就是以实玛利，想要通过以实玛利来成就神的应许。然而神也说不是那个人，神说只有通过撒拉生下来的才是你的后裔。我们看到我们人总是关心事情的结果，我们总是想看到那个结果出来，然而看比结果更重要的是神更看重我们的手段和我们的方法。我们如今生活的这个时代也是那样，只注重结果，只注重你有没有钱，你有没有地位，有没有声誉，有没有得到那些。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错误的倾向，只是看你人数够不够多，只是看你够不够大，有没有那样的影响力，然而却不关心你所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和你的手段。然而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，神比目的更加关注的是方法和手段。以实玛利直到如今都是以色列人的敌人，摩亚人和亚门人直到如今都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麻烦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们一开始为了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话，那么将来我们必定会付上更加沉重的代价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不是也是容易想要去寻找更快的、更方便的解决方法呢？然而，这世上并没有所谓的速成法或者捷径，每一个速成或者捷径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这样的代价。然而，我们总是受诱惑，容易去想要去做那些快速的、便利的这样的方法。所以这个时代，如果夫妻的关系不好就离婚，如果不想要孩子就流产，就很轻易的做出这样的选择和判断。然而，在这一切的事情的背后，我们都付上了更重的代价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知道，神不仅仅只是关注结果，神更关注我们的手段和方法。恶，通过恶的方法是不可能产生好的结果来的。真的祝愿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也能够不要把眼光只关注在结果上，而也要用神所给我们的方法和手段来完成。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巴父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求你改变我的眼光，让我不要急功近利，让我不要只是追求事情的结果，让我们来关注你的诫命，关注你的法度，也让神你所赐给我的方法来完成你对我们的计划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